第二天，我迫不及待地离开家，打和平的手机。在哪？
在我下榻的酒店呢。
我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，按了门铃，几乎被他扯进去。不需要说什么，我们迫不及待脱掉彼此的衣服。他的肩膀很宽，腰细，很完美的倒梯形。我们倒在床上，他用熟练的手法燃烧我并不成熟的身体。不需要像从前和老公时那样胡思乱想，不需要顾及对方的感受，只需要一心一意的投入，那才是真实的自己。我们浑身都是汗，他一次又一次的要我，直到我们精疲力尽。我躺在他的臂弯里，他贴着我的耳朵说，
太想我了，所以这么热情。
我反击，是不是女人太多，所以这么熟练啊？谁也没问对方这样算什么的傻问题，谁也没谈过以后，说那些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只知道在这一刻，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。至于今后，谁去管他？到了下午，我们走出酒店，像所有的情侣那样走在阳光底下，随便上了人不是太多的公车，没有目的的，随他把我们带到哪里。在车上，我们相互依靠着睡去。在人群里，街道上，感受着那种真实的幸福。和平把我宠得像个公主，他看我受宠若惊的样子觉得心疼，问我
是不是没人这样对你啊？
现在不是有了吗？我知道在和平的心里，内心是恐惧的，他太享受自由，太害怕碰感情，只是我们都有血有肉，在某个时刻那么的需要彼此。我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
一见钟情咯。
我才不信。
真的？
他很认真地说，
只是我太累了，而且你也不是个合适的对象。
他说着玩世不恭的吐烟圈。那现在合适了吗？
不知道，没想太多。
我不再问，我们的默契是顺其自然，享受当下。当我把打算给老公留个孩子这个想法告诉和平的时候，他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，给我讲了很多道理。
以后呢？这个孩子你不管了，不看了。就算你可以做到，这孩子算什么？你的礼物，你自由的代价。晶晶，这样你会遭报应的。你脑子里都装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怎么想的？
我一声不吭。我知道有时候我就像人们说的那一种情商很低的女人。我想离婚，过不下去的。和平很久没有说话，他闭着眼靠在椅子里，一只手挡在眼睛上，就那个姿势保持了很长的时间。
晶晶啊，
他忽然喊我，
我在我的婚姻里学到一件事情，在年轻时，至少思想还不成熟的时候，千万别谈婚姻，因为压根儿就承担不起。像我结婚以后，我还是散漫惯了，女朋友也多，不过就是平时瞎在一起玩，没上床的那种。我前妻她特别的神经质，偷窥狂，翻我包、衣兜，查我电话、短信。她经常在我加班的时候，会突然跑到公司证实一下。甚至白天工作时，也会躲在公司楼下，就为了堵到看我中午跟哪个女同事吃饭。有好几个女同事都被她给骂过。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。最后，我离开那间公司了， 还有一次吵架的时候，我激怒他，他就摔破杯子割自己的手腕。那段日子我真是过怕了，疲惫不堪，每天每件事全都得按他的要求去做，不然他就会伤害自己。直到他出国，他说想定居在那，他终于跟我提离婚。我当时真是如释重负，要不是他主动提离婚，我接下来不是疯了就得死了。所以对于感情还有婚姻真是够了，感情对我来说就是个大黑洞。然后我就遇见你了，我确实挺喜欢你的，但是不敢碰你。你是个好女孩，虽然对你有心动，但是我怕被我祸害了。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接我的时候肿着一双眼睛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那个样子都留在我的印象里。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我觉得挺轻松的，只是你忽然说离婚是为了我吗？静静，说实话我怕我会辜负你。我知道你不是想让我承诺什么，但是我现在真没有信心，在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给你幸福的时候，这样的承诺我真的说不出口啊。
那天是我认识和平以来他说的最多的一次话了。我一点都不怪和平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和平是那种如果我向后一步他就不会前进的那种人。这些发生是因为我给了默许，也给了他勇气。更何况我和老公过不下去并不是因为和平，我把这意思跟和平说了，他说
我不给你意见，你做每件事情都要替自己负责，我能做的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招招手我就来。
那我还求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跟和平在一起，但现在的我需要他。和老公的生活可以说跟流水一样绵长而无味，其实我倒希望他越来越冷淡我，甚至放弃我，就像和平的前妻一样。可是我又知道他不会这么做，在他心里某些东西已经死了，不想不看不怀念，但是也同样不容我走近。他经常的出差，我倒乐得安宁。有一次他们单位举办旅行，他居然说一起去吧。我想拒绝，因为我想跟和平在一起，每周的约会我们几乎没有间断过。
去吧，我一个人去同事会多心的，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参加的。
行吧。他边找什么东西忽然回头看看我说，
是不是跟我在一起挺没劲的？
嗯，
嘿，这才是生活的真相。
他站起来老气横秋地说。我们在床上比较多的对话是这样的，
想要吗？
不想。
那我先睡了。
然后他真的能呼呼睡去，我就在黑暗里睁着眼睛，感觉自己年轻的身体慢慢的枯萎。这样的日子总会是个尽头的，我总不能这样一直过下去。我还没有像他那样哀莫大于心死，我不想跟他一起陪葬在这种可怕的枯燥的生活里。 我给和平短信，这个周末别过来了。
好。
和平就是这样，不干涉，不要求，不嫉妒。我很不满的这么跟他说的时候，他就说，
我不是青春期的小男生了，要顾忌的太多了，乖啊，听话。
我喜欢和和平在一起，就是因为他总能给我那种很安全的感觉。别管他是不是还在犹豫着，还不确定着，但我就是知道，他对我的爱也许比我期望的还要多。和老公单位的同事一块旅行，实在是枯燥透顶。这些人所谓的旅行，不过是在周边的城市订个度假村，打球、钓鱼，加上酒会，也就只有这些了。其实我看着老公跟那些人高谈阔论着，加上他的博学和幽默，他确实是个挺让人着迷的家伙。他端着酒杯和人彬彬有礼地寒暄着，我在他旁边陪笑着，可我的心里早就飞得十万八千里远了。唉，真是无聊死了。不过后来有几个小服务生们在舞池边调来调去，调了一些西方的曲子，平添了一些情调。所以当忽然 Per una cabeza 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忽然来了心情，饶有兴致地扯着老公想跳上那么一段。要说比起闻香识女人那经典的镜头，我们实在差得太远，但只要当下那份愉悦的心情就足够了。实际上我在舞蹈方面并没有老公的天分，他跳得非常好，加上挺拔修长的身材，脚步像流波一样在舞池里旋转着，带着身穿白色小礼服裙的我看起来一定像一对完美的璧人，否则周遭怎么会响起那么多的掌声呢？那一瞬间，我们陶醉在自己的情绪里，他的眼光看着我，却没有聚焦。这段音乐其实是我和和平共用的手机铃声， Per una cabeza 这曲名翻译过来是一步之遥，是我们之间再合适不过的写照。后来我经常会想到那一晚我和老公相拥着翩翩起舞，那是我们惨淡无光的婚姻里唯一闪耀着温暖光芒的片段了。那天在我们回酒店的时候，有些人也刚好走进来，里面有个四十几岁的女人跟老公的助理打招呼，那个年轻的小助理就拉着老公给对方介绍，他说，
这是咱们单位合作的酒店经理刘姐。
刘姐热情地跟老公打了招呼，跟助理说，
好好好，回去一定请你们吃饭啊。
接着目光扫了我一眼，只那么一眼，然后他又认真地再看我一眼。我并不认识他，我确定，但又不知道在哪里见过。他也貌似在脑海里扫描着是否有我的资讯，然后他目光安定下来，看回老公，礼貌地跟我们说再见。老公搂着我进了房间，无意地问了句，
认识吗？
我摇头，然后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脊背发凉，会不会是我跟和平经常约会的那个酒店的经理，否则他怎么会那样看着我呢？我连忙去冲澡。我想我真是没有办法在心里放着两个人的，所以当老公走进浴室时，我几乎想把他推出去。看得出来他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浪漫情节里，真难得他老僧入定般的心居然也有泛起涟漪的那一刻。 我说，
我还没洗好呢。
他从后面把我抱住，站在喷淋下，
一起洗。
我就像僵尸一样生硬地站着，他给我身体打上很多泡沫，仔细地擦着，从后面亲我。那个过程实在很煎熬，我内心对老公歉疚，也对和平歉疚。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坏了。第二天我们洗漱完出去的时候，大家的车队已经等我们很久了。其中一个老男人笑嘻嘻地说，
哎，一夜没睡吧，哈哈。
老公捶了他一拳，其他人都跟着大笑，我却始终感觉到有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回头，那个小助理便把目光挪开了。该来的总会来，回去后就眼皮一直跳。果不其然，过完那个周末后两三天，老公三点多就到家里。我正在整理厨房，怎么这么早啊？他脱下外套，换上家居服。
你来。
他叫我。我披头散发的出来，他拍了拍沙发，让我坐下。
静静，
他平静地说，没有愤怒，什么都没有。
那个男人，我是说，你跟的那个男人，你爱他吗？
我的预感没错，终于到不得不面对的这一天了。可是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把脸埋进手掌里大哭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那么委屈，哭的眼泪顺手缝流出，又流到了胳膊里。
我问你呢。
我用力地点头，我不敢看他。他掰开我的双手，说：
我耽误你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离婚吧。你不用觉得抱歉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发脾气吗？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心里没有感觉，不觉得愤怒，也不觉得耻辱，我才明白咱们的婚姻真该做个了断了。妈那儿我来处理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这些都是我的错。
我除了大声地哭着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忽然跟疯了一样捶打着他，他一动不动。我哭着说，
你为什么就不能爱我呢？为什么就不爱我？我们本来可以很好的。
他抱着我说，
好了，没事了。
结婚是一件那么复杂的事，离婚却那么简单。婆婆像发疯了一样，到处嚷嚷着说，找到我要给我好看。她万万没想到，我居然跟她儿子离婚。在她眼里，谅我是不敢的。她并不知道我的出轨。我逃也似的离开那个地方。我想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自己一个人待着。我随便给和平编了个理由，说有个远方亲戚家的姐姐要结婚了，我去陪她一段时间。于是我带着简单的行囊，买了一张去杭州的机票。其实并不是旅行的好季节，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并不是要旅行，也不需要看什么风景，我只需要在陌生的街道走走，累了去一家餐馆或是甜品店坐下来， 望着橱窗外的漂亮女子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我逛延安路、武林广场，步行，遇到很多小店，那里有来历不明途径的漂亮衣服，看着不打眼，随便一件小衫就要上千块，但却像地摊一样不精心地挂着，我喜欢。心血来潮，买了件半透明的长款白衬衫，里面搭上彩色的运动款胸衣，再来条磨成泛白的牛仔裤和带着羽毛的船鞋，很多不同以往的风格穿在身上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换成了另一个人，真好。后来有天在一家水吧门前，我听到他们放着萧亚轩的《类似爱情》，我买了杯热奶茶，坐在门前旁边的台阶上，把歌给听到完。我反复重温着过去的片段，我人生中经历着的每一个人，串起来就好像已经变成天长地久了。每天给和平发一张图片，是我走过的足迹。有一天和平打过来，
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想你了。
再等等。然后又有一天，和平说
他找到了我，让我好好对你。
哦，然后呢？
然后我们告别的时候，我把他车屁股给撞了。
啊？
然后我就跑了。
他得意地说。现在呢？我还是单身中。和平曾经说过，
要不结婚吧。
但是有鉴于第一次婚姻的错误，我希望下一段婚姻能好好的过完这辈子，所以我不急。我希望好好的想清楚，确定彼此的感情牢靠到足以撑一辈子。我和老公，不，该说前老公才对，我在他那里失去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。在他身边，我曾经恨过那么多，爱过那么多，才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我真心真意地祝福他，和小泉也好，和别人也罢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爱的女人过完这一生，否则空度了他本该很精彩的人生，太冤枉了。至于和平，我想我们都需要一个过程，一段时间，虽然早已认定彼此就是这一生要找的那个人。